我相信啊，《金刚经》你们都读过，对不对？《金刚经》里面有一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即能总持一切法。”所以呢，要当总持王菩萨其实并不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放下这个我执。那么要放下这个我执其实也不难，不难在哪里呢？不难在我们昨天最后的一句话。那我们今天呢，再尝试一下，有没有问题？当你们刚刚大家一起在默念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在这同时，我们这个佛殿里面总共有几个人？当我们呢，大家共同在这里深呼吸、静默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没有错，阿弥陀佛无量无边，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是阿弥陀佛。那么这个人是阿弥陀佛的同时，你们在这里应该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同体。在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可以体会到，当你们在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你们每一个人都坐在阿弥陀佛的心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身上每一粒维系的细胞，可以这么说啊。如果你们大家呢都以共同的心念，在这个法门上修持的同时，你们呢都是阿弥陀佛心中的细胞。可是呢，当你起妄想，嘴巴在念佛，那么你心中起很多的杂思，这个时候呢，你差不多已经变成阿弥陀佛手臂上的细胞。当你付诸于你那些妄想的行动，开始用自私自利、我执骄慢来面对这个世间的时候，你差不多是阿弥陀佛手指边边的细胞了。但是你有没有溢出阿弥陀佛之外呢？很容易。为什么我们没有溢出阿弥陀佛之外？原因就是无量光、无量寿。若是你能够溢出阿弥陀佛之外，那么显然就是有量光、有量寿。听懂吗？好，所以呢，当你在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同时，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前呢，我师父常常骂我。那时候我刚出家当小三的时候，我师父骂我：“你这个人呢，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我就常常在想，哦，我师父为什么骂我没有慈悲心？我们师兄弟这么多，我看来看去，我觉得我慈悲心很多了，为什么师父就骂我？那我跟你们讲过，我非常笨。我师父骂我这句话，足足想了三年，足足想了三年，想到我师父死了，已经入涅槃了，我都还不敢说，我完全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那么点滴之功啊，汇聚成大海，一点一滴当中，让我能够深深体会到说，为什么我师父他老人家病倒在医院的时候，在打点滴、在换血的时候，他还是啊，只要有人去请问他任何问题，其实那是芝麻蒜皮的问题，他还是很乐意的、很仔细的回答这些人的问题。从那当中啊，我看到什么叫慈悲。因为他不把对方当成是对方，而当成是他自己的问题，很认真在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这个就讲到所谓的同体大悲。如果你能够啊受持这个总持王，你要当这个总持王菩萨，要成就这个总持法门，那就必须呢学习这个同体大悲的心。那么同体大悲还必须从哪里下手？当然就必须从无我相、无人生、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而下手。可是既然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切证入空性呢就起不了作用，所以必须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叫什么？妙运自如。所以呢第一个菩萨就是总持王菩萨。若然我们能够总持一切法门，使令这些法门能够应入众生心海当中，其实这些法门在诸佛菩萨当中是不是需要？当然不见得需要，真正需要的是我们这些众生海每一个妄事。所以呢在经典里面他要讲到说啊，罗汉有出胎之谜，罗汉有入胎之谜，菩萨呢有出胎之谜。那么罗汉呢了分断生死，而菩萨呢需分分呢断什么生死啊？啊？断什么生死？是菩萨的方便法门，为让一切众生解除尘沙无明，每一念的无明都是一个变异，每一个心念的变化都是一个变异。所以呢所谓的变异生死，事实上就是诸佛如来的慈悲，菩萨的慈悲，欲令众生呢究竟解脱，让他们能够看到每一个起心动念的变化。所以变异生死呢，在经典里面他讲到说啊，除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法身从哪里证？就从这个无明处开始证。而这个无明其实是什么？就是尘沙，也就是啊，刹那刹那的妄想。好，我相信呢，你们都研究过。我们呢一个念头当中啊，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当中有90个刹那，每一个刹那呢就有900个生命，而变异生死就是这些生命变换之法。那么如果菩萨呢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去观察自己呢这个起心动念，从念头上下手，那么你们就具足无量的法门。这些法呢其实就是世间真正的宝。什么宝呢？能够出离生死迷沼之宝。所以第二位呢是宝王菩萨。那么由这些宝呢法宝法门的熏修之后呢，那么我们知道所有众生病的根源全部是由心起，由心呢相续念的关系呢产生种种的欲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法解开众生啊心中烦恼的欲染，而成为什么？药王菩萨。而所谓的药王当中呢，其实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呢，甘草呢我们就说是药王，甘草呢是和百草，并且呢甘草啊能够除这个百毒，那么可以说呢甘草呢是属于药王。但是呢一切的世间药，出世间药当中呢就以啊这个法药为最上妙药，那么再来呢就是药上菩萨。那么讲到药王菩萨，就讲到其实我一直啊被我们中国呢古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 一切啊，很多的历代啊时机呢，有着很深的欢喜啊。那么我这个人呢，没有特别的嗜好，最喜欢看故事书。对那种故事书啦、啊，药学的故事书，药学我倒不喜欢，喜欢呢每一味药来源的那个故事书。让人知道啊，在以前佛陀时代有一个神医叫做奇婆，对不对？奇婆你们都知道哈、哦，奇婆啊，他有多厉害，你们知道吗？跟你们讲一两个他的公案。那时候奇婆还在世的时候啊，有一次啊，有一个他们的长者啊，那个长者呢，常常头痛，痛到很厉害，痛到啊不能忍受。那么后来呢，啊，他们那一国的国王啊，就派使者去请这个奇婆来。奇婆一来呢，给他把脉之后，他就问你们这里的医生怎么诊断你？啊，那些那个大臣的周围的侍者就说啊，有的医生说他剩下七天的寿命，有的医生说呢，他就剩下一天的寿命。那么奇婆啊，这个奇婆尊者就说啊，说七天的也对，说一天的也对。他说怎么说呢？他说啊，等我啊把他抓出来你就知道。他居然呢就用了在以前呢、啊、3000年前，以我们中国汉历来说的话，佛陀出生是3300多年了，可是如果以他们西历啊的推算，大概是2500多年。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这印度的手续啊，这个手术的功夫就已经很厉害了。那时候啊，奇婆呢就用他的手术刀啊，就切开他这个脑壳。切开脑壳的时候呢，就把中间啊，以他们那时候讲说是虫，但是以我们现在来说，应该是属于我们所判断的所谓的肿瘤。他就把、啊、中间的那个脑袋里面的那个血管两节剪出来，但其中有一条啊，那个奇婆尊者就说啊，其中有一个那个就是判断今天之内就会死的那一条虫，如果再慢几个小时的话，那一条虫就已经要吃到脑浆了，他就准备啊不能活。其中有一条比较小的，它也慢慢在扩大，大概就是7天后的寿命。那么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呢？最喜欢的是他把那个两条虫抓出来之后呢，用他的针给他缝一缝，然后呢用他的一种药膏把那个头盖骨这样粘上去，然后呢那个药膏抹一抹，头包一下，7天内啊就复原了。我真希望我们现代有那种药膏啊，让我啊不至于啊吹风啊就风湿痛。那么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的药草啊这么的好。在我们唐朝的时候呢，啊，那个谁啊，道宣律师，不是道宣律师，水草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在写这个《摩诃止观》，你们有没有读过《摩诃止观》？还没有读过《摩诃止观》。在《摩诃止观》呢、啊，卷7里面呢是讲到啊，讲到那个当时候啊那些医生。就是我们隋代时候的医生啊，应该是我们现在的医生呢，因为具足很多的经验，跟现在很多新的科学发明，现在医术应该会更好。可是当我看了那一段的记载之后啊，我真恨不得生在隋朝时候。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啊，那智者大师就这么写，他说啊，上等的医生啊，观色，上等的医生哦，看到你走过去，你的脸上呢，在哪一个地方呈现稍微明显一点点不同于平常的颜色，他就知道你哪里生病了，不用把脉。那么再慢一点呢，往后的时候呢，就中医，中等的医生是什么呢？听声。他只要听到你呀、啊、开口说话的音声，那么他就知道你哪里生病了，哪里有问题。那很显然呢， 我们现在所留下的医生都是什么？下医，下医靠什么？靠把脉。有时候摸了半天，他也实在弄不出个名堂，他就问你：你哪里不舒服啊？你哪里不舒服啊？哎呀，我们通常都是因为啊，中间的累积很多过程，一直到最后末梢已经很痛苦了，才呈现出来。所以其实很多时候病人是误导医生的。很显然，现在的医生啊，真的哦，没有啊古时候的那种医生那种善德啊妙用，那是非常可惜的。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我在昨天已经介绍很多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概略介绍一下。所谓的观世音呢，也是一个法门，也就是观一切世间音声如幻如响，那么反闻闻自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观世间音声，来，你们仔细听，现在我这个声音入你们在座诸位善知识的耳根之后，这个声音哪里去了？其实呢，我们呢，不管是落入寒常室，其实落入寒常室就是起我执的时候，但是真正的实相就是以空入空。所有的音声呢，从我的耳朵摩擦我的耳膜进入到里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呢，它虽然呢遍布整个全身，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无所住处。所以佛陀啊，他讲的是真实语，他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了什么心？生的也是尘沙无名之心，也是妄心。但是呢，这个妄心呢，就产生一个法门，欲令众生呢以妄自妄，那么使众生呢除妄之后呢，去入真如。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那么由于呢，我们能够总持一切法，乃至于呢能观一切世间音声如幻如响，那么在这个世间上呢，那我们呢可以说呢，就是与诸佛如来同体，与诸佛如来法身同体，自然就是遍一切处而有这个大威德的势力。不管处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从虚空涌出。再来呢，就是华严菩萨。花呢，这个花呢，当然所讲的不是这世间的花，这个花其实所讲的就是法。也就是说，我们用一切的法来庄严我们自己的菩萨道，乃至于庄严我们修行的道路，那么这个就是华严菩萨。再来，以佛道究竟解脱为主，所以是大庄严菩萨。再来呢，如果我们以佛道究竟解脱为主的话，那么我们呢就能够六根互用。什么叫六根互用呢？其实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也是从哪里起？从我们所谓的第八意识寒常识。第八意识呢，转常常就为大圆净智，所以呢是宝藏菩萨。那么这个宝藏菩萨呢，到这里这个因缘呢，我们必须具足一切清净纯善之白法，而清净纯善之白法呢，就具一切功德法藏，也就是万德庄严，所以呢是德藏菩萨。那么在得到菩萨过后呢，我们呢就如无量光寿一般不可坏灭，所以是金刚藏菩萨。那么金刚藏菩萨呢，随一切处从虚空涌出，任运自如，要用的时候都妙用自如，不用的时候它也并不见得就不存在，所以呢是虚空藏菩萨。与虚空藏菩萨呢，让我们能够体会同体大悲， 开始呢行这个大慈，就是无缘之大慈，也已明白说与一切众生呢同体的关系，任何一个众生之苦就是我们之苦，所以呢就启发无缘也要令一切众生解脱之大慈。那么要行大慈，就必须普同礼敬一切众生，从心平做起。心平呢，一切大地都平。那我们昨天呢就有讲到说，在这个世间上真正的大丈夫并不是能够胜过他人的人，在这个世间上真正的大丈夫其实就是降服自己的人。如何降服你自己呢？那么当然就是从我自己做起，确实的做到无我相无人。礼敬诸佛，礼敬诸佛呢？好，那么我请问你们在座诸位，认为自己有做到礼敬诸佛的人举手。我跟你们说啊，所谓的礼敬诸佛啊，事实上啊就是要降服自己，他并不是说你要礼敬每一个人啊。这个是讲到说啊，讲到我们昨天呢所讲到的，你如何去认识所谓的善知识。其实这个世间上啊没有恶知识，真正的恶知识呢就是你一天到晚希望所有众生呢所有境界都能够随顺你的心意。这句话讲得很莫名其妙，但是我解释了你们就知道。一般呢凡夫啊跟贤圣的区别在哪里？凡夫的区别就是在于希望一切外面的境界都能够顺任我的心。为什么这是凡夫呢？因为当我的心里面有某种欲望一直在膨胀的时候，当然就是需要外面的境界来顺服我们，也就是降服他人的心。那么降服他人的心，在这个时候你的心已经起伏，已经有高低不平。当然你的心有高低不平，外面的境界更有一山高。那么贤圣的区别在哪里呢？贤圣的区别就在于啊，降服自己。因为你能降服你自己的人，世间上再也没有人需要你去降服他。每一件事情呈现，每一个人呈现在你的心目中都是一如。这样有听懂吗？有听懂吗？有没有听懂？有，真的吗？哇，那你们以后啊，你们的老师一定好过日子的。等一下就检查一下啊，看一看全部都有讲有听懂，下一次呢如果他们在斗争吵架的时候你们就好办了。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法门，降服自己。好，又有无量无数的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在这个法会上呢更有无量无数，就是不可算啊，有非常多的大声闻声。这些声闻声呢显然呢、啊、不是顿根罗汉，全部都是回小向大，准备呢发菩提，要证啊，要证入这个佛位啊，有这个发菩提啊大圣的心的一些出家僧众，皆行阿罗汉实地。所谓皆行阿罗汉实地， 这个阿罗汉实际就是四果，证悟四果的圣人。那么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为什么用摩诃迦摄尊者而为上首呢？也就是说，你等持这个总持法门的人，那么你就是佛陀的真子，也就是佛陀以法受法的传法弟子，就是上首弟子。那么再来我们往下看，又以无量的梵摩罗天，梵摩罗天呢就是这个梵天的天人啊，以及啊大梵天的天人，就是善造梵摩罗天而为上首。然后呢还有啊很多的欲界的天子，那么具婆伽天子而为上首。再来呢就是有无量的护世四王。为什么他这里呢是有无量的护世四王呢？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啊，佛陀所统治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小世界，每一个小世界就是一座须弥山，然后呢一个日一个月四大部洲而为一个小世界。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呢有多少个小世界呢？刚好有十万亿个小世界。所以他这里讲啊，无量护世四王，也就可以这么说，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小世界里面的四大天王全部汇集在这里，共同呢要留步这个总持法门。提头赖尬呢就是四大天王啊其中一位天王的名字。那么再来又与无量的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留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俱天德大龙王而为上首。那么天人我们大家都知道，龙呢龙有分为很多种，龙呢有海中的龙啊，其实呢这个龙啊在我们这个山边啊这个山的地方也有龙啊。事实上呢我们的经典除了在海中的龙宫有这个经典之外呢，据说啊据说这个据说呢就是我没有亲自到，那你们姑且听之啊。据说呢在大概二十多年前啊在英国啊有一位博士啊，他是心理学的博士。那么当他呢读到博士的时候啊，他觉得他的知识已经很高了，所以呢通常啊就是啊很轻慢了一些没有读他读得高的人。后来呢有一天呢他突然间呢接触到一本佛经。什么样的佛经呢？没有记载啊。那么欧洲人啊跟这个美国人啊都有一种狂妄之心，但是他们也有一种率真。他一看到这部经的时候呢，他居然啊就放下他那个博士的高学位，毅然而然的就跑到了印度。跑到印度的时候啊，他就四处啊去找，他要去找这个佛法的发源地，找，就找到一座深山里面呢。有一天呢他到一座深山啊碰到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啊已经非常的老，很老很老。那么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讲，你跟我有缘，有一段师徒之缘。那么那个老人呢就把他带进一个山洞里面，他跟那个老人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在那个山洞里面呢就放了很多很多过去迦摄佛啦，以及呢释迦牟尼佛的法藏。那当然呢他在那里学习呢并不是全部都会，后来呢他也落法啊，他落法呢成为英国第一个比丘。那么据说后来啊，他 他自己呢要再回去找那一座山的那个山洞的时候，居然呢骗找，找遍了整座山都找不到那个山洞。后来呢，他因为很怀念他的老师啊，他那个师父啊，有时候呢就啊在静坐当中啊，很怀念他那个师父。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啊他去遇到谁？他去遇到迦圣尊者，他瞎猫碰到死耗子，去撞撞撞，结果撞到了哪里？撞到了印度的鸡足山了。他真幸运。讲这个笑话给你们听啊！我很多年前呢，我以前呢要来中国的时候，我要来之前，我就事先呢把我们中国的古刹名山古刹祖师啊住持的道场。就给他编列一个程序。那么当然呢，我们要来一趟啊，很辛苦，所以呢，我就啊，每一个点每一个点，然后都已经沿线好。那么那一次啊，我的目的呢是在鸡足山。好，为什么我的目的是在鸡足山呢？因为听说呢，当初虚云老和尚啊，从这个缅甸回来的时候呢，就在鸡足山呢，在那里啊。有听到啊，这个山里面呢传出那种大钟的声音，而事实上那个时候啊，整座山根本连一座寺庙都没有。那么我一听到这样，还据说呢有一个法师呢去那里啊朝拜这个鸡足山呢，结果、啊、拜到那个滑索门就打开了。啊，你们知不知道鸡足山有个滑索门？不知道。那么我一看呢，羡慕的不得了。我想说啊，哎，我去拜看看，如果我能拜开这个滑索门，我就赶快跑进去，再也不出来了。所以啊，我就真的就带了一群人，在要去之前呢，把我啊差不多所有啊身上啊可以给人东西全部给光了，身上只剩下一条念珠，然后呢就带了一套换洗的衣服。那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已经相当晚了。为了展现自己的诚意，那我们去到那里真的是相当晚，我们就三步一拜进去。三步一拜进去呢，进到里面呢，那我们就在滑索门前面呢开始啊，在那边啊就是拜佛啊念佛，折腾了两个小时左右，已经够晚了。然后越看越来越晚，也没有一盏灯，也没有手电筒，然后拜了半天那个滑索门都不开。有几个居士呢，他们大概也是真心感动，我就哭得稀里哗啦，我心里已经开始在紧张，等一下哦，真的拜不开我怎么下山了，因为很冷啊。后来看一看，我看我大概没这个福分了，拜不开算了算了，赶快走吧。就走了。下山的时候啊，下山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些那当地的农民啊，当地农民呢、啊，就看到我们下山已经晚了，那就啊，希望我们能够骑他们的马，骑一次呢，不知道几块钱，忘记了。那其中呢，就有一对母女，那居士，他们就准备骑马，那我们呢就走路下来，啊，那天走路下来，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间听到那些居士在，哎呦，然后就没下文了。结果你们知道怎么样吗？他的那个马夫啊，不知道怎么拉的马，那马拉过去了，人掉在树枝上，在那边哎呦。我们过去呢，好不容易把那个马夫又叫回来，叫回来啊，然后呢，就把人啊从上面拉下来，他的肚子已经挂在那个树枝上，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也是骑着马，因为马的道路呢跟我们走的阶梯不一样，然后走走走，也是被那个树枝一刮，人就掉到马下去了。那马夫继续走，那人不见了，走了半天人不见了，坐在那里哭。所以啊，我对那个鸡足山呢印象真是深刻。但是呢，也因为这样，我就知道说，哎呀，以后啊不要乱打妄想，去那里
拜滑手嘛，我想可能你们去拜你们拜得开，但是因为呢在这个寂静山啊，寂静山寺里面有写到，那以前啊家住尊者曾经自己开那个滑手门，由上面放光啊到山下来，在山下那个地方啊，因为家住尊者的放光还建了一座很大的寺庙啊。那么我是根据这些去的，结果呢没拜到滑手门，但是呢啊看到一个法师啊，这个法师挺好玩的，在我们到的时候啊，前半个小时他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就去挂单在我们住的地方。那个法师怎么好玩你知道？那个法师哦，他额头这里啊长了一粒那个瘤，这么大粒就粘在这里。当我看到那个法师的时候哦，我第一个念头就想，哦，如果我能伸手过去把那个瘤摘下来哦，不知道多有意思。当然不能，因为那个法师是男的啊，我也不敢这么冒昧。第二天呢，那个法师真的是长得很奇怪啊，也许是迦叶尊者的化身，也不一定啊，看我这么虔诚。第二天呢，我们要下山的时候，他也准备下山了，然后他还特地呢到我们住的疗房啊，是东晃西晃，我们就不认识他。他在那晃的时候，他前面走，我就在后面跟。我一直看着他那个绿瘤呢，噔噔噔噔，我真的很想伸手过去给他摘下来。我觉得那绿瘤好像假的，粘上去的。当然后来我们下山之后呢，那个法师也跟着下山了，那我从来就没有再碰过。那么这个世间上有很多因缘呢，是很难说的。再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天龙啊，这个龙有手光藏龙，那么有很多的龙。讲到这个龙呢，我再讲一个笑话给你听。我的父亲呢、我的父亲呢原先呢在家的时候啊，很喜欢呢、修仙，他很喜欢当仙人，他一直希望他能够很长寿。那么他最希望呢他自己啊最少的寿命在120岁。我说等你啊120岁的时候啊，到时候我的骨头可以让你拿去敲木鱼了啊。那我父亲呢、他还有一个妄想，他希望我们跟他活得这么一样久。我说要活你自己去活，我可没有那个能耐。那么有一次啊，他去啊我的哥哥，我还有另外一个哥哥是出家人，我们家总共四个人出家，我的父母亲还有我一个哥哥，那么他们呢都是被我骗来出家的。你们就知道了我的骗术很高强。那我那个父亲啊，有一次呢就跑到我那个哥哥啊，有那个师兄住的地方。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啊，听我那个师兄说啊，他住的地方常常有那个蛇啊，蛇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地龙。其实真正的地龙并不是讲的是蛇，真正地龙是什么？在中药里面呢、这个地龙其实是蚯蚓。好，他说啊，那个蛇啊会爬上他的那个屋檐，然后呢有一次呢曾经有三条蛇都是毒蛇，就爬到他的大殿，然后那个舌头都吐得很长，就面对他的大殿。那么他刚好要出来施食的时候，一转身，哇，那个头啊差一点去碰到那个舌头，害他吓了一大跳。那我那个父亲很好笑啊，他一回来他就嘴巴一直念，很奇怪，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怎么都没有蛇。他就说我那个师兄，我那个师兄叫果杰师，他说他一定是骗人的，没有可能这么粗的那个雨伞节啊，你们知不知道雨伞节？就是一节一节啊，哈、据说那个雨伞节呢，每一年呢、他要好去躲在阴暗的地方，让人呢能够跨过他的身上，跨过他的身上的时候，他又能够过一节，他身上呢就能够多一节，一节黑的，一节白的。那么我那个老师父啊，那个父亲就说， 果结石一定是骗人的，那么可能啊这么粗这么长的那个雨伞结，好，他就嘴巴就一直在念这个，结果啊念到四五天后，那一天呢正好啊我跟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也出家，我们在做网课的时候，就突然间呢听到我那个父亲哈，真是很有意思。他怎么有意思呢？我平常我跟他讲说你要念阿弥陀佛，他说哼，阿弥陀佛是你们念的事，他跟阿弥陀佛念那个好无聊，我才不念。可是呢那一天呢，我们在做网课，我居然听到阿弥陀佛，我就想不到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在那疗房里出这种声音呢？奇怪，因为我的父亲喜欢念楞严咒，他觉得念楞严咒啊有那个大威力，任何一个众生都不能靠近他，所以他不念阿弥陀佛，他要念楞严咒。结果啊，那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念得很急啊，他就阿弥陀佛。那我就跟我的母亲呢，晚课也来不及做，就赶快过去看一下，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他拿一个手电筒在那边一直跳。我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看，真的，什么真的？这么大。”他看到一条雨伞结。可是我住在那里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就只有他一个人看到。我说在哪里？他找了半天，整个床铺子，他房门是关着，我都没有看到。好，那么他非常幸运的，那一天看到之后呢，过两天呢，他一大早他一定要去蹲厕所，他蹲厕所一蹲都蹲很久，偏偏呢，他一蹲下去正准备好好舒服一下的时候呢，突然间听到。手电筒打开一看，哎呦喂，我的妈，头已经伸上来大舔到他的屁股了，裤子连来不及拉就赶快跑了。我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老人家你不要打那么多妄想。那么其实呢，你们住在这里或者是住在山中啊，真的不可以随便乱打妄想。你一打，因为在那里啊，你们打的妄想就好像啊告诉那些众生，你来吧，你要看他就好像你告诉他你来。所以啊，我告诉你们一个处世之道，很好的方法，那就是你们越怕的东西呢，你们通通都不要去想它，听懂吗？有的人很怕，我好怕老鼠哦，我好怕蟑螂，你们通通都不要去想它，看到它的时候也不要去想那个念头，这是蟑螂或是老鼠，都不要去想它，它就不会出现。原因就是，哦，我好怕你啊，你就一直叫它来，就好像那个小鬼呢躲在阴暗之处，那你越怕它，它就故意越瞪你。所以呢，世间的因缘呢，麻烦是自找的。这个不善之因呢，是你们自找的。那么不止如此啊，我住的地方呢，还有啊，我供养一个很庄严的舍利塔。那么有一次呢，我刚好不在呢，听我们那里注重的学生讲，有一条啊，那一条。那个很大的蛇，好像也是雨伞结，但是跟我父亲所看的那一条不一样。因为后来啊，我父亲看的那一条，我母亲啊也很怕蛇。有一天呢，他就啊想了方法把它堵起来，那么就送到其他地方去了。那么这一条啊，我们所说的最后面啊说的这一条呢，据说啊会这样子头站起来。那么目不转睛的看着我们那个舍利塔，我舍利塔前面还供一尊如意龙观音呢，六臂如意龙观音，他就让头伸起来。还有我在晚上呢，在我们住的地方啊，一定会放念佛机，我相信你们这里啊， 几乎都有这个念佛机，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呢接不接受就随你们。我通常呢在晚上的时候，我会在大殿里面啊整夜都放这个念佛机，为的就是让啊晚上的这些众生呢能够有机会呢啊安住在那种佛法的喜悦当中。那么如果你们这么试试看，你会发觉呢整个寺庙的道场啊会有一种很安宁祥和，乃至于呢这些护法或是另外这些啊幽冥界的众生呢也会啊安住在这个念佛的正念当中。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夜叉。所谓的夜叉呢我们都知道是吃人鬼啊，通常呢所讲的就是吃人的鬼。再来就是钱塔婆，钱塔婆呢就是啊第四天的啊音乐神。那么阿修罗啊你们都知道，有一次呢啊有一个大官啊还是一个将军跑去呢啊找一位法师。那么他找那个法师的时候，他就问了法师啊，你说的天堂在哪里啊？我从来都没看过天堂，大概是你们编造出来骗人的吧。那法师就笑一笑跟他讲说啊，哎，这一句是啊，当你呢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你觉得如何啊？那居士当然就说，哦，那是我一生最得意快乐的时候了。他说那时候就是你的天堂。那么这时候啊，这个居士又问了，法师呢，这天堂我相信是有的啦，那地狱呢，地狱是什么？那么这个法师呢也不回答他地狱是什么，就直接跟他讲说了，你这个吃人呢，一天到晚贪国家的钱，贪赃枉法，你就准备去死吧。哇，这个居士一听呢就发怒，就非常生气。那么因为他是一个将军呢，他就准备啊拿起这个刀呢要来砍杀那个法师啊。这时候呢那法师就面带微笑说啊，地狱的门呢、啊、已经为你开了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一听到啊，才紧速了解说，哦，原来呢当我们呢、啊、在发怒的时候，那时候地狱的门已经为我们开了。所以说呢古时候的人呢在讲话非常的有智慧，有些时候啊他们所留下来的一言一行事实上是经过他们一生的精粹啊。譬如说古时候人讲三思而后行，为什么他要讲三思呢？因为第一思就是碰到境界的时候我们一定起非常大的烦恼，好愤恨不平。第二师就开始观察到我为什么生气，为什么这件事情让我生气呢？等第三师一起来的时候，你已经观察到前因后果，你会发觉我的生气没有价值。所以说呢这个、啊、很多人都说啊，持戒律身上不可以带镜子，我觉得带镜子不是过失，因为呢你们如果随时随地啊带一个镜子，当这个人呢他起无明的时候，你那镜子照妖镜一照，就让他看一看他的阿修罗像，这未尝不是好事，你们还救了那个人。所以啊有些时候啊其实不一定要用镜子。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叫真正的善知识，当你们呢看到这个人行恶的时候啊，你必须啊心中用非常感恩的心。感恩什么呢？感恩你看到他所行的恶事，他将会堕入无边的深渊而不敢造作，他指你将来一切恶，所以你必须感谢他。所以佛陀他说啊，提婆达多真善知识也。那么你们呢同参道友大家互相相处的时候，你们要如何从当中去发掘真善之事？如果你们发掘不到真善之事， 那么你们应该起忏悔跟惭愧之心。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共高我慢、自私自利，已经填塞了你们自己的心中，才会让你们产生这么多的无明。那我们刚刚讲过，你们大众一心都在念阿弥陀佛，大众一心的最终目的就是究竟解脱。既然大众一心都是如此，那你们都是同体，都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道场当中，既然都是同一个人，你们怎么忍心自伤手足呢？再来我们来看迦楼罗。迦楼罗呢也是迦楼罗是大梵金翅鸟，那么紧那罗呢就是蟒蛇神，摩诃罗伽呢有说半非人非神，但是呢也是第四天身边的夜神之一。那么再来就是人以及非人等聚。那么非人所包括的就很多了，非人所包括的有这个网梁痴魅然后有地狱恶鬼，乃至畜生界的众生，那么都是属于非人所摄。那么还有这些仙地行仙或者是这个天行仙等等，都是属于非人所摄。那么这个天龙八部当中，就以这个天德大龙王而为上首。再来呢，又有无量欲界诸天女俱同目天女而为上首。再来呢，又有无量的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涛神、药草树林神还有色宅神，那么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等等。再来还有一个就是食神宫殿等神。那么讲到这个食神呢，你们会觉得很奇怪，石头怎么会有神呢？好，讲到这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石头是不是化身的？石头里面有没有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譬如说金子，金子是不是石头？是，见火即溶，对不对？那么我相信你们应该都看过火山爆发吧？不，从电视上，我还没讲完，电视上有没有看过火山爆发？看过嘛，最近那个菲律宾就是几个月前菲律宾小火山爆发，还有日本那里也火山大爆发，有没有？好，火山爆发出来那些岩浆是什么？是石头嘛，原先是石头，那因为经过高温之后就融化了当然出来就变成了那个泥浆。讲到这个呢，我就觉得很伤心。今年呢我非常的幸运。那么我们再来看对，刚刚讲到这个石头神我讲一个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美国，当然我没有亲自看到，不过呢是从我师父的传记当中看到的。他说呢，有一年在旧金山的地方那时候我师父呢在那边讲经，每一天他都会讲经。那么有一天呢，突然间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长得全身圆坨坨的，也很少跟人家讲话，也不知道从哪里来。那么这一个人呢来到这个寺庙的时候就坐在寺庙门口，他哪都不去。那么后来呢，里面的师父请他们进去一起听经，那他每一次呢听经的时间他就进去听经，但是呢听完经他就去坐在门口，也没看他去上厕所，也没看他去吃饭。后来呢里面的师父呢就邀请他呢进去住那个疗房他就真的进去住。可在那边住了一个多月呢，从来没有看过这一个人出来上过厕所，也没看过他过堂，也没看过他喝一滴水。 他不知道怎么过的，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我师父就说啊，这个人呢、啊，简直像石头一样，也不跟人家打招呼。那么你讲他什么，他也不吭声，就是好像他一坐下去就像一堆石头待在那里一样。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石头是不是化身的？是化身的，当然是因缘和合而化身的。这个石头呢，经过山崩地裂，经过火山，经过水的冲刷，那么它就产生种种的奇形怪状。可是呢，石头里面到底有没有神呢？有没有？有。为什么会做石头神呢？怎么样会去做石头神？就是冥顽不化的众生，你这个顽固不化，不接受人劝谏，非常的固执我见，一个观念，明明这个观念呢是错误的，可以修正的更好，可是因为使执自己的意见而不愿意有所退让，乃至于呢转还的余地，就在这个观念上与一切人斗争而不能够处理。这样的众生在临命中呢，这个念头仍然坚固不舍的人，就有机会当石头神了。好，问问看你们自己，哪一个是冥顽不化的众生？那可能8:30，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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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
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我们现在呢继续来看这个经文。你们有需要经典的人自己来请。你很感恩，我这么凶吗？会吃了你们吗？要得快点。时观世音菩萨于大会中密放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宫龙宫诸神宫皆悉震动，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日月诸火星宿之光皆悉不现。于是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怪味成有，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祭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以祭问曰：谁于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谁于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悉不安。今此大众鲜有疑，不测因缘是谁立？为佛菩萨大声闻，为梵摩天诸士等，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有矣。
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善男子，汝等当知金齿会中有一菩萨罗诃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佛说是语已，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碍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部位故，速能满足一切诸需求故，我愿世尊慈爱听许。佛言：善男子，如大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今正是时，一应述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观世音菩萨同白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进驻如来，彼佛世尊怜念我故，即为一切诸众生故，说者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摸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如当持此心咒，不为未来恶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世时此住初地，亦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发誓愿以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西方光明照处我身，即照十方无边世界，从世以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从更得闻清晨受持是陀罗尼，复生欢喜永掉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维系生死，从世以来常所受持未曾废忘，由此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花化身不受胎造之身，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受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那么我们现在呢，倒回来来看第三页。那么这部经呢，从开始啊与会大众，我们就知道这部经呢是属于读菩萨法。什么叫读菩萨法呢？因为啊这部经是从99亿恒河沙诸佛心中之所流露这个心咒，所以呢这99亿佛呢先批什么人呢？先批大菩萨众，也就是呢好像这个日出啊，日出的光明呢先照高山，然后呢照到高的树木，然后呢那个阳光呢才慢慢呢像这个河流啊穿谷而行，那么让我们整个南瞻部洲呢周达圆满，然后呢再回归到西方的这种王目之时。所以说呢这部经呢叫做读菩萨法，原因就是在于这部经所摄先摄菩萨，所以这部经呢所受持，你但是啊行这个心咒持法的人全部呢都是摄入总持王菩萨啊，与总持王菩萨呢属于同行。那么兼摄声闻众，也就是说这一部经呢先摄受的是菩萨，那么也就是说当你在受持这个修行法门的时候呢，你已经入菩萨位，已经呢 能够成为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呢，成为他的心子，成为他的佛子，那么再来呢，才摄受这个大声闻众啊。乃至于呢，虽然摄受的是声闻众来说，那么声闻众呢，也是所有声闻当中的上首。那么这部经呢，在天台判教来说呢，是属于五十当中的方等时啊，也就是十方上下左右，虽然呢日光所照时间不同，但是必定呢由上而下，全部呢都能够受到这种日光温暖的照耀。也就是说，不管上中根啊，或者是下根，这个大悲神咒呢，对它都有拔济救苦的作用。但是呢，要能够受持这个大悲神咒呢，那就必须要具足菩萨心肠。也就是说，你心热受持这个大悲神咒的同时，那么你已经从你心中涌起了大悲心。那么这部经呢，在八教当中呢，八教呢就分化仪四教以及化法四教。那么在化法四教当中呢，是属于别菩萨法，所以呢这部经是属于大乘大乘法门。但是呢在化仪四教当中呢，那这一部经呢就是化仪四教全部涵盖。那么什么叫化仪四教呢？就是见、顿、密意及不定。为什么说四教全部涵盖呢？因为在这里啊，我们知道他先摄受这个菩萨法之后，再来呢就是照顾这个声闻众，声闻众再来就是照顾谁啊？照顾这个诸天，然后呢再来就是照顾啊这些所有呢漂浮于啊虚空中的这些鬼神。那么漂浮在虚空中的鬼神呢，当然呢他们的密证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所以呢是属于不定。又呢，如果啊你在摄受啊乃至于依教奉行这个修行法门的时候呢，那么很可能呢你由初地顿证八地，很可能呢别人听了呢没有摄受作用，可是你一听呢就证入四果阿罗汉也不一定。所以说呢这一部经呢又含了秘密法。那么当然呢也有顿之法。那什么叫见法呢？见法就像我们这种凡夫众生呢，没有办法顿证，也没有办法密证。那么我们又是很死脑筋啊，不是我们，是我